25条健康。第113点，依据监察院的调查，请参考以下注释98，与民间团体座谈意见，人权会认为，政府对于诊所未能积极推动全面符合无障碍的要求，卫生福利部虽然在西医基层总额品质保证保留款实施方案中订定奖励指标，鼓励诊所建置无障碍就医环境，但成效有限。截至2021年6月1日，诊所自行填报设无障碍通路的比率只有30%。政府长期漠视身心障碍者就医的障碍，至今未订定明确的目标与期程规划，导致身心障碍者仍需舟车劳顿前往大型医院就医，无法就近在诊所看诊。人权会建议政府应该依据需求调查结果，区分基层诊所的科别，以订定具体目标，而非只是被动接受奖励申请。另外，卫生福利部管辖的部立医院，截至目前仍有4家医院的网络挂号系统不符合无障碍的要求，且依据卫生福利部的回复，人权会的内容，请参考以下注释99，显然无意改善。注释98，依监察院调查报告案号109内调41指出，注释98之1，2016年到2018年间，为了将诊所纳入既有公共建筑物的范围，内政部营建署曾请卫生福利部表示意见，但卫生福利部医事司缺席会议。之后，内政部再次行文请医事司表示意见，医事司竟然直接引用医师工会、诊所协会等团体的反对意见来回复，显示卫生福利部未能站在主管机关立场有效沟通。注释98之2，卫生福利部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于无障碍法规了解不足，对于诊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没有积极寻求对策，反而对于诊所纳入无障碍规范的时程一直拖延。注释99，卫生福利部回复人权会表示，已在2015年10月正式行文要求所有部立医院配合办理，并在2016年决议修改网络挂号功能，但是仍由各医院是需要自行采购。卫生福利部与座谈时表示，有些医院当地民众的就医习惯是使用电话挂号，而且部分医院规模比较小，有些部立医院评估需求量不大，所以没有纳入无障碍网页的改版规划。第114点，人权会关切社区药局普遍不符合无障碍的问题。根据卫生福利部提供的统计资料，截至2021年7月13日，健保特约药局自行填报有无障碍通路的只有30%，请参考以下注释100。非健保特约药局则没有统计资料，而且从 COVID-19 疫情期间领取口罩和慢性处方签药物的情形，更凸显药局普遍缺乏无障碍环境设施的问题。注释100，健保特约药局自行填报设有无障碍通路的 共计2775间。第115点，卫生福利部在第二次国家报告中提到，截至2019年，已经有358家卫生所通过高龄友善健康照护机构的认证。然而，这个认证标准主要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高龄长辈活跃老化的概念，并不是依据 CRPD 的无障碍。人权会强调，无障碍就医环境是 CRPD 的国家义务，而非只做选择性的改善。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从2010年起推动高龄友善健康照护机构的认证，截至2020年共有645家，请参考以下注释101，其中只有一家诊所，显示这个认证对于推动基层诊所无障碍环境的效益有限，而且该认证采取主动申请和自我评估的方式，对于物理环境的要求远低于建筑物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明显不符合 CRPD。 注释101，依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网站公布的高龄友善健康照护机构名单，第116点，人权会指出，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的妇女健康手册及儿童健康手册欠缺多元化的易读版本，各个医疗院所提供的无障碍设施设备和相关教材无法符合不同障碍类别的需求，凸显政府漠视身心障碍拥有婚姻及家庭的权利。第117点，根据卫生福利部2016年身心障碍者生活状况及需求调查报告显示，身心障碍者接受过健康检查的比率是 43.3%， 低于40岁以上民众全国平均的 60.2%。 显然，身心障碍者接受预防保健服务的比率偏低。卫生福利部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包括多元宣传管道，在宣导影片增加手语翻译，以及鼓励各县市卫生局和基层医疗院所合作，办理社区整合式筛检服务，以提升身心障碍者使用服务的可进性。人权会建议中央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积极改善无障碍环境，并采取更多元的方式，例如开设身心障碍者特别门诊到机构提供医疗或预防保健服务。第118点，依据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保发中心的统计资料，身心障碍者占全体被保险人的件数只有 1.1%。 此外，从监察院的调查发现，请参考以下注释102。 2019年底，我国1186000名身心障碍者中，购买寿险保单的件数是202004件，平均每人不到 0.2 张保单，远低于平均国人有 2.56 张有效保单。人权会依据监察院的调查，请参考以下注释103，和中央主管机关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下列问题。注释102和103，监察院调查报告案号109/0052。 第118点之一，第二次国家报告表 25.5 的身心障碍者未承保件数统计，并未包括保险业务员在送件之前就口头拒绝受理的案例。从监察院的调查发现，2018年到2020年，至少有68人被拒保，而且多数都是口头拒绝投保。人权会认为，无论何种情形，业务员都应协助送件。保险公司对身心障碍者的未承保案件，应该以书面说明拒绝投保的理由，而不是只有口头回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在2020年8月19日修正业务员惩处的参考标准，请参考以下注释104，但后续成效仍待观察。人权会建议政府建立相关指标，进行身心障碍者投保情形的追踪调查，并与非障碍者的投保情形进行差异比较。注释104，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业务员对身心障碍者投保案件进行拒绝受理、拒绝协助送件或劝退的情形列入惩处的标准，并处罚停止招揽三个月。第118点之二，第二次国家报告表 25.5 中，2018年和2019年身心障碍者未承保件数当中，疾病因素分别为9762件、10985件，非体况因素为8418、9311件。依据保发中心统计，非体况因素以核保程序未完成最多，2018年和2019年都超过6000件，请参考以下注释105。其中由身心障碍者主动取消的比率占 31.71%。 人权会认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该确实了解相关原因。注释105，依据保发中心的统计资料，保险业2018年和2019年未承保原因中，核保程序未完成都超过6000件。第118点之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承保身心障碍者处理原则第五点规定，各保险公司应建立承保身心障碍者之经验统计资料，以为日后修正承保标准之依据。但在2000年到2012年间，因缺乏统一搜集承保资料的单位，所以保险公司只能参考其他国家的资料。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已要求保发中心从2012年起建置身心障碍者经验统计资料库，由各保险公司定期填报资料，未来将作为业者订定保险费率的参考。但目前因资料量不足，导致保险公司还是依照体检结果、病历资料等身体状况来评估被保险人的风险。第118点之四，身心障碍团体反映保险公司订定的核保评估流程和相关资讯不够透明，身心障碍者无法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表示，保险公司 是照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能力来决定是否承保，必须依照个案进行评估，无法订定统一标准，但已要求产寿险工会就各个障碍类别的核保评估流程建立标准程序。人权会认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有关身心障碍者保险的议题，应该邀请身心障碍团体参与讨论，以订定更符合需求的流程，作为保险业者的参考手册。第118.5，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从2018年起，将承保身心障碍者处理原则的落实情形纳入对保险业办理实地检查的范围，请参考以下注释106。但2016年到2019年，只有两件与身心障碍者权益相关的裁罚案件，请参考以下注释107。与身心障碍者实际经验有明显落差，请参考以下注释108。依据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以下简称评议中心）的资料，请参考以下注释109。受理案件以保险类争议最多，拒保或加费的争议占5%。但并未针对身心障碍者进行统计。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月8日正式行文给产寿险工会，要求每一季报告并分析身心障碍者服务申诉专线，请参考以下注释110的申诉类型和处理结果。人权会建议应定期公开相关资料。注释106，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说明，对保险业办理实地检查时，如果发现身心障碍者投保业务有违反法令规定和歧视性对待的情形，都已要求业者改善并追踪情形。注释107，依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资料，2016年到2019年的两件违规案件，分别是因被保险人为身心障碍者而拒绝投保或订定保险金额上限，另一件则是在招揽阶段就以口头方式拒绝受理。注释108，监察院调查报告案号109裁调0052指出，身心障碍者普遍遭遇投保时不公平对待，包括被拒保或加费，已构成歧视。注释109，2021年第一季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申诉即申请评议案件说明。注释110，依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12月15日发布新闻稿，身心障碍者如果在投保时有受到保险公司只因身心障碍就拒绝投保，或者保险业务员拒绝受理、拒绝协助送件或劝退等情形，可以透过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产寿险工会和各保险公司的申诉管道提出申诉。第118.6，身心障碍团体反映，中华邮政公司销售的简易寿险和储蓄险，经常发生第一线柜台人员不愿意收件，还直接拒绝投保，或者要求身心障碍者改用其他 非障碍家人的名义来投保等歧视性做法。27条，工作及就业。第119点，国际审查委员会在初次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第68B点与第69B点建议国家应规定雇主必须针对工作场所进行合理调整，但是第二次国家报告并未回应该项建议，而且劳动部请参考以下注释111表示，身心障碍者职务再设计就是合理调整的相关法规及措施。人权会指出，身权法第37条规定的职务再设计主要是由政府编列经费补助雇主，不具有强制性，与 CRPD 强调合理调整属于雇主义务的原则截然不同，更忽略拒绝合理调整即构成歧视。另外，劳动部表示，目前合理调整并没有法源依据，要等到身权法对于拒绝合理调整即构成歧视有明确规定，并且公司部门一体适用，劳动部才能配合办理。由于职场合理调整需要不同障碍类别的案例，人权会建议劳动部提早规划，以降低对劳雇双方的冲击。注释111，第二次国家报告点26，第120点。2016年到2019年，身心障碍者就业辅具的补助人次，虽然从358人次增加到608人次，而且也有专案补助的机制，但人权会请中央主管机关劳动部提供资料，发现补助人数集中在少数县市，许多县市呈现个位数甚至挂零。超过10万元的专案补助只有5个地方政府，合计10人，可见成效有限，劳动部应积极提出改善对策。第121点，人权会认为，身权法在2007年修法后，虽将庇护工厂定位为身心障碍者的就业场所，但庇护工厂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有限，而且自负盈亏和依照产能核心的制度设计，以及庇护工厂兼具辅导与经营的双重任务，导致产品难与一般市场竞争，必须依赖政府持续补助，也造成庇护员工的工作报酬偏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此外，庇护员工转衔进入一般职场就业的人数偏低，可见庇护工厂未能达成 CRPD 促使身心障碍者顺利进入开放劳动市场的要求。因此，人权会建议中央主管机关劳动部积极检讨庇护工厂的定位功能及运作限制，并寻求改善，以落实身心障碍者庇护性就业的政策目标。第122点，初次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第68F 与69F点指出，我国定额禁用制度缺乏成效，建议国家全面分析并考虑采取替代方案。第二次国家报告则以实际禁用超额人数与超额禁用单位的占比都有增加，强调定额禁用制度对身心障碍者就业 仍然具有正面效果。但人权会认为，身权法第38条规定的禁用比率已超过14年没有修正，其中在私立学校团体及民营事业机构的法定禁用比率，从1990年至今仍维持在 1%， 只将门槛由员工总数100人下修为每67人应雇用一位身心障碍者。另外，劳动部定期公布的私立未足额禁用单位多以科技业与金融业为主，也有上市上柜公司。由于第二次国家报告表 27.10 只呈现整体情形，未区分公立与私立、足额与未足额单位，人权会另外请劳动部提供2016年到2019年私立未足额禁用单位的数据，发现私立未足额单位家数占比由 8.7% 逐年增加到 9.8%， 而且私立未足额单位的不足人数都在 41% 左右。可见私立单位仍倾向缴交差额补助费，而非增加雇用身心障碍者。第123点，每年身心障碍人员特考是由全序部和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调查政府机关、学校适合任用身心障碍者的职缺和需求人数后，由考选部举办考试。依据全序部统计资料，请参考以下注释112。2016年到2019年身心障碍者经由身心障碍人员特考录取的比率分别是 36.4%、 37.8%、 39.6%、 41.4%。 经由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录取的比率则从 9.75% 降低到 9.71%， 显示身心障碍人员特考是身心障碍者担任公职的主要途径。身心障碍公务人员的人数比率从 9.27% 逐年减少到 9.21%， 但人权会从考选部提供的统计资料发现，2016年到2019年身心障碍人员特考的名额分别是233名、151名、160名、133名，呈现下滑的趋势，并且集中在五等行政类别。人权会关切身心障碍人员特考名额减少的原因，可能与政府机关、学校对于职务再设计的意愿及认知不足有关。全序部和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应该积极督导改善。注释112。2016年到2019年全序统计年报公务人员概况统计，身心障碍者任公务人员概况。第124点，依据2019年身心障碍者劳动状况调查，身心障碍受雇者认为在工作场所因为身心障碍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占 9%， 身心障碍失业者近两年在找工作或面试时因为身心障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占 39.3%。 依据劳动部提供的资料，2019年各地方主管机关受理就业歧视申诉案件共有106件，其中身心障碍歧视申诉案件为28件，经评议歧视成立的只有2件。人权会认为身心障碍就业歧视案件的申诉与歧视成立情形与劳动状况调查的数据明显有落差，建议主管机关进一步了解原因。 第28条，士族之生活水准及社会保障。第125点，人权会认为政府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经济安全保障，不应该由公务人员、教育人员和劳工在制度设计上截然不同的情形。许多身心障碍团体代表在人权会办理的分区座谈中反映，劳保的相关规定未考量障碍者的老化速度较快，导致许多身心障碍劳工依法缴交保费，却因为障碍特质无法符合领取劳保老年年金给付的资格。2019年底，我国共有232,850位身心障碍者投保劳工保险，远超过当年度投保公教保险的8,990人。人权会认为，我国已在2018年修法通过《身心障碍公务人员与身心障碍教育人员可以依法律规定的条件自愿退休》，劳动部没有依据 CRPD 第28条确保身心障碍者平等参加退休福利与方案，却以劳工保险条例中已经有失能给付而且个人账户制的劳工退休金条例可以提前请领，以及劳保退保后可以自愿加入国民年金保险为理由，主张劳工保险条例不用修正，明显不符合初次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第 70B 与 71B 点。2021年2月8日，人权会委员会议正式决议，在2月23日正式行文劳动部依据 CRPD 第28条与身权法第47条等规定，建立身心障碍劳工合理退休制度。第126点，初次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第 70C 点指出，没有工作的身心障碍者只能依照国民年金法领取身心障碍年金，不足以支应基本食物费用。第二次国家报告虽然强调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除了社会保险之外还有社会救助与福利服务，但经过人权会查证，2016年到2019年国民年金中的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与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的金额都是每人每月4872元，远低于2019年依据社会救助法公告的各地区最低生活费，请参考以下注释113，显示国民年金保险中的身心障碍年金与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都还不足以保障身心障碍者的生活水准。注释113，2019年依据社会救助法公告的最低生活费，最低的是福建省11,135元，最高的是台北市16,580元，台湾省各县市则是12,388元。第127点，人权会认为第二次国家报告第251点只提到社会住宅的身心障碍户数比例并不符合初次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第 71D 点，建议国家优先鼓励公司部门新建可负担的无障碍住宅， 依据身心障碍团体代表反映，社会住宅规划的身心障碍户数并非都有无障碍设施，目前的登记与抽签制度时常导致身心障碍者分配到不符合需求、欠缺无障碍可进性的社会住宅，而且部分社会住宅也有公共空间规划不良、未能符合无障碍环境的问题。第29条，参与政治及公共生活。第128点，人权会建议行政院将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法律修正案列为优先法案，尽速删除受监护宣告者被剥夺选举权的规定，以符合 CRPD 要求。第129点，人权会关切投开票所至今无法全面落实无障碍环境。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014年就订定场地注意事项与设施检核表，但依据第二次国家报告第256点，在2020年最近一次选举中，由各县市选举委员会决定的投开票所地点，仍然有将近 8% 不符合标准，影响身心障碍者行使投票权。第130点，内政部与中央选举委员会至今没有统计身心障碍候选人和当选人的统计资料，不符合初次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第 72B 点与第 73B 点。另外，人权会认为国家缺乏鼓励身心障碍者参与公共事务的具体措施。依照 CRPD 第29条，政府应协助身心障碍者有效与完整地参与公共事务，包括参与非营利组织、政党或身心障碍者组织。十条，参与文化生活、康乐、休闲及体育活动。第131点，教育部的社教机构以及文化部的文化机构和文化设施，因为属于公共建筑物，普遍已经完成无障碍厕所、专用停车位、电梯、出入口及坡道等改善，但是轮椅席的座位规划仍然不符合分散式的原则。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为例，人权会认为，总经费高达60亿元的全新表演艺术场馆，却将轮椅席全部集中在观赏视线被遮挡的区域。请参考以下注释114。可见主管机关未能确保障碍者参与文化生活的平等权利。注释114。2020年9月1日，中国时报报道，只能看一半北流伸障席 不友善。第132点，人权会认为，身心障碍体育运动的发展，多年来因为政府偏向于培养竞技运动的精英选手，身心障碍者普遍性的运动推广反而被忽略，未能发展出适合不同障碍类别的运动环境。从2017年起，教育部体育署运用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补助地方政府新建的国民运动中心已达28个，请参考以下注释115。地方政府自筹经费新建的则有20个，但是身心障碍团体反映，国民运动中心同样欠缺适合不同障别的运动设施设备，而且专业教练指导身心障碍者运动的资源也不足。人权会指出，身心障碍者有权利享受和其他人同样从运动、训练到竞技的过程，建议教育部加强融合式体育运动的推广。注释115。2020年2月13日，教育部体育署自行统计。第133点，人权会关切政府虽早在2014年依据马拉喀什条约的精神修正著作权法，但是视觉障碍者可以取得的数位书籍仍然有限。依据身心障碍团体代表反映，高等教育的专业教科书因为版权问题难以取得，明显不利于视觉障碍学生。人权会指出，教育部虽然依据图书馆法第9条订定图书特殊版本征求收集转至提供的规范，并且指定国立台湾图书馆作为身心障碍专责图书馆，但是在2019年的馆藏统计，一般图书为162,277册，视觉障碍资料件数却只有157,526件，只占整体的9.7%，明显偏低。人权会建议教育部应优先要求政府出版品转制为图书资讯特殊版本，而非只被动接受赠与。第134点，人权会发现2016年到2019年公园内的儿童游戏场设施合格比率从 82.7% 降到 24.7%。 内政部说明，是因中央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重新修改安全管理规范，导致合格比率降低。但是卫生福利部却表示，合格率逐渐下降的原因应该由内政部分析，是因为国家标准、专业检验还是人员训练的问题。另外，目前各县市尚未进行实地稽查的儿童游戏场，内政部和卫生福利部也都表示对方应该负责。人权会认为，由于两个机关相互推卸责任，导致身心障碍儿童与其他儿童的游戏权未受到保障。33条，国家执行及监督。 第135点，行政院在2020年12月宣布将成立人权处，统筹协调跨部会的人权事务与制定国家人权政策，包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至今还未公布具体时程。人权会关注目前作为 CRPD 第33条指定协调机制的行政院身心障碍者权益推动小组，未来是否会因为行政院人权处成立而有更动。第136点，依据卫生福利部提供2020年11月底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身心障碍者权益推动小组的统计资料，人权会发现有些县市的身心障碍者及身心障碍组织代表的席次少于三分之一，各县市之间也有落差的情形，而且身心障碍者担任委员的比例在 9.09% 到 43.48% 之间，各县市落差很大。第137点，人权会认为目前设置在各级政府或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纳入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团体、机构代表担任委员的各种小组、委员会或协调汇报都属于咨询性质，不符合 CRPD 第33条要求充分参与的原则。